今次单说此杂染相，这个地方开始了，就说这个嘞，杂染相。前面是说万事分别相的这个嘞，差别相、异门相。异门相之后啊，就是讲这个嘞杂染相。今这个杂染相的话呢，就是名万分别第九杂染门，就是说这个万分别相里面呢，第九相，说这个杂染相，许说生下，就是许说生下，就是说可说了，有哪些了。宋曰：复战即安立，将道设圆满，三分别这个嘞受用，引起并联复，现情苦果故，维持老世间，二三七杂染，由三二七杂染，由虚妄分别。这个是宋的基本意思内涵。这个就是复战即安立，这里就是讲呢，无名呢，原形呢，形原实啊，实原这个的名色，名色原六入，六入完原这个触缘这个嘞，受，受缘这个嘞，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那其实是讲十二缘起。那么这个复战呢，是讲这个嘞无明，就是讲无明的。安立呢是讲行的，将道呢是讲这个实。这个一念，这个时啊，趋向呢，生哪个地方？生哪个地方呢？取境呢？色的话呢是名色，就是我们直持根生呢，起了这么个作用了。圆满的话呢，就是这个发育啊，成熟了，就圆满了。那么就是六处三分别了，就是根尘实合的时候就有触啊，有触就有变化，有变化就开始下面的这些心理活动作用，那不就是有受用，就有受，有了受了就会有这个，又会有爱，就会引起了，爱的话呢就会有取就有连复的作用，就取啊，取的话就是月形的种种有啊，就会现起啊，就会有。有的话就会有苦果，苦果的话就是生了嘛，生了以后啊就会有这个老死等等，那么这个就是十二缘起的基本内容，维持老世间，这个一共呢有十二支，十二支当中呢，有这个业杂染，有这个嘞烦恼杂染，有这个身杂染，那么这个无明呢，爱取啊，这三个呢是烦恼杂染，这个行和有两个的话呢是属于这个呢业杂染，这个名色啦、食啊、受啊、臭啊、触啊、等等啊，七个呢，这个是属于身杂染，身杂染有虚妄分别。这个十二缘起的形成呢、建立啊，是因为虚妄分别，有虚妄分别就会有这个十二杂染，离了这个虚妄分别的话呢，这个杂染呢就是还于清净，十二缘起呢就是停下来了，不继续活动了，这个是本颂的这个基本意思，大概意思。那下面开始了，这个一层一层解析了啊，进行阐述。 粗字六句，六句的话就是一松半，这个一松半呢，四句加两句嘛，粗字六句。正变原声，就是说原声的现象。这个十二个缘起啊，是友情的生死相续流转当中的一段。那么这样一段你掌握了之后啊，那么就往前推是这样的，往后发展也是如此的，就是一重一重一重一重的生死现象进行推演进行演绎，轮回就是一词而成呢，那么就是正变原声。下之二句就是最后的这两句，明珠杂染，就是说杂染到底是什么杂染嘛，就是生杂染、业杂染、这烦恼杂染、生杂染，解缘生中，初有五句，别是缘生，似有一句，四命生意，就是前五句呢，就是一重一重的讲缘生的意。接下来这一句呢，就是四名生意，就是讲这个原生的现象，它的生意，它的这个意义。变杂染中，初具名，这个呢，三二七呀。后具名染，所由，这就后一句呢，就名这个三杂染的来由。原因在哪里？前面三二七杂染呢是说了，三分类的杂染它各有多少，所以这里就是第二重性的，第一重里面分两层，第二重里面也是分两层，这里一共呢，这个八句两个颂嘛，先说这个原生的这个诸相，最后呢就是深解其意，唯此恼世间，就是因为这样呢，也以这个原生的这个种种现象呢，一环一环呢，这个接下来这个这个出现展现，那么我们友情呢也就是依此而嘞，这个在世间呢轮转不息，充满了痛苦，这个是呢从这个嘞缘生的现象来揭示它的这个嘞相应的这个意义，它的意思，就是它的意思就是不好的啦，这让友情呢苦恼的啦。那么这个总的这个一层一层说完之后啊，做一个概要性的这个叙述，那么就是总结一下，说这个十二缘起当中啊，哪些是生杂染，哪些是烦恼杂染，哪些是业杂染，那这样就是比较明确了。所以最后说完了之后呢，就整个说了，之所以非有这些杂染的升起，这个缘起啊，的生命，那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来自于有情众生呢、他的虚妄分别，他没有这个深入的这个智慧观察了，所以他就取经了，那必然就是如此的了，就是生灭流转了，就是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如果你能够洞察真理，离这个能起所起分别，那去无真实意，怎么还会十二缘起呢？有这个缘生诸行的现起呢，就不会了。就是轮回止息，生灭灭已呢，寂灭为乐就能够。所以这里呢，就是先把这个诵的概要呢，做了一下了解。蜀丹判文，长寒一了。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呢，科判的这个呢，文句意思。那与后面这个论的长寒解释了相联系起来，就比较容易懂了，比较容易知道了。所以不然你突然就是一看这个颂啊，腹胀即安立啊，将道摄圆满啊， 这个比较难懂，不好懂。但是一看这个解释了，就容易清楚了，清晰了。怎么讲的呢？论曰：腹胀故者，胃有无名，腹如死里，胀真见故。就是这个论的解释。腹胀，什么叫做腹胀呢？就是由这个无明，那就烦恼啊，无明就是不明的，黑暗的意思啊。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没有灯，这书上写了什么字也看不到，一个都看不到。前面这个我要走路过去啊，它有没有东西拦住我也不知道，黑灯瞎火的什么也不知道，那就被腹胀住了。腹呢是遮蔽的意思，障呢是障碍的意思。前面一堵墙呢挡住了，我就看不到墙背后的东西，那就是障住了。那么众生呢，就是由于无明腹胀，无始以来的这个颠倒想啊、颠倒梦想啊、戏论啊、腹胀了，就不能够为见真实理，所以说是腹如实理，非如其实，而是错乱影像、错乱分别，障真见故，障蔽了真实所见，形成错乱的认识。这个书记呢对于这句话呢就进一步的这个解释了。变复战役粗远起之，由此附近自不得生，无名必心，不能照理。就是说了这个缘起粗之呢是无名之。这个无名之的话是属于痴心呢，烦恼里面的痴心呢，迷思迷理呀，于事理上呢不见真实了，不生智慧呀，被蒙蔽了，被蒙蔽了，就好像这个乌云遮了这个太阳一样的，这个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到，就是不能够照见真实，不能照理，既双隐蔽，立复障明，就是这个嘞都隐蔽掉了，都隐蔽掉了，所以呢就是立这个复障明，立这个复障明。就论为说障见者，非此众通说一切无明，这个嘞二种业，这个色非所知障，这个嘞障真见者是无明之。这地方就是说了，在旧义里面说这个障呢，它是这个嘞障见，障见者非，这个非就是否定呢，就是它以前义呢就只是说障这个见，没有占这个嘞，事理，就是只占理啊，没有占事。这里讲无名复辟呢，不能照理，就是理上也嘞占蔽了，这个事上也占蔽了，是这样的。它不只是见上的占，那么这个旧论呢说是见上的占，这里是通说嘞一切无名，就是说。一切无明呢，事上的障呢，理上的障呢，一切无明二种业，就是都有，就是都有，这个色非所知障，就是不只是所知障，还包括这个呢，烦恼障都有包括了含色了，也就是这个无明呢是，所有的这些呢都包括的，障真见者是无明之，或烦恼障意障见故，此众通说对法等说有二种愚，愚且等说七无痴等，皆不离思。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呢四障理障都有。那么但真见者呢是无明之，就是说从这个见上真实见上它有障蔽，这是无明之。 那么烦恼障的话呢，也障见，或烦恼障，一障见故，就是包括了这个所知障呢，包括了这个呢，烦恼障都包括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无明的是，通说，对法等说，对法等说是对法障呢，就是阿毗达摩了，就称为对法了，对法等说，有二种语。有二种语，这里讲对法呢，肯定是讲大乘对法，菩萨藏的对法，不是声闻对法。如果声闻对法的话，就不会说，这个嘞，这个见，这个所知障、烦恼障两重，不会说。那么这里讲的是两种语，这一方面呢是这个所知障、见善，一方面呢是烦恼障，这些事善，都包括。那么这个对法的意思呢，是一基本意思来讲是对观四谛，就是能观所观，能观呢是四谛的真理。那么这里讲是对观什么？那么对观能取所取空呢？对观二取空啊？对下涅槃，就是趋向涅槃。那如果是一大乘对法的话呢，对向什么？对向无上菩提，要究竟果的圆满，烦恼障、所知障，这个二障的净除，那么说有二种余，那这个是对法里面讲二种余，那么余切等说，这余切是的论等说了，七无痴等，就是复辟七无痴，就是七种真如啊，在余切是的论里面讲，有讲什么流转真如啦，与这个什么苦谛啊。所见的这个真如啊，极地啊、灭地啊、道地啊、真如啊，七相，就是七相真如，这个呢有障，皆不离思，就是说的这些种种这个无明的这个障呢，都包括，都包括在里面，都包括在里面，复辟心呢，它不能照理，就是既双隐蔽。就是这个智慧隐蔽了，真实见呢隐没了，所以才被你这个有后面的这个行出现。安立故者，未有诸行直本实中业熏习故。什么叫安立呢？安立就是施舍的意思，建立的意思。那么就是说了，宿世的业力，过去的行为，它随这个无明复辟引发的作用呢，它开始呢产生作用，就是直本实中呢业熏习故，由这个业熏习的力量呢，它就会出现种种镜像，就是我一念无明呢有追求啊。有这个嘞追求存在呀，那你追求存在的话，为什么要存在呀？那么首先啊，这个一为实义来讲，它还有一重，就是对于呢我法实有，对于境界实有的这个嘞执着。如果对于这个我法实有的执着也没有了，所知善呢，突破了，能够知道啊所取境无，能取心无。那么这就怎么会起这个无我所呢？所以这一分没有破，那么这个更粗分的烦恼障相应呢，这个我爱习气了、我执习气了，它会升起来。那一升起来的时候啊，在阿赖耶识当中呢，它过去生呢、这一生呢、种种呢这些力量呢，它这个形成了一个呢惯性的强有力的作用，那么就会出现一些嘞现象，出现这些现象呢，形成一个嘞，进一步的诱发力，引到向下一个嘞阶段走，所以这个地方称为安立。那怎么安立的呢？像我们现在一般去做事情、看事情的一样，他随着他所受的教育、所经历的这个嘞事物环境。这些感触，那么他在反应的时候，在想的时候啊，就依照那个观念在想， 就是这样子。所以有的人他要突破的话，他首先是要观念上突破，他观念上没有突破，他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改变，他改变不了。实际上人呢，最难突破的不是别的东西，最难突破的就是观念，他的思想观念。他思想观念突破了，他整个这个人生呢，这些镜像呢，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变。不然他就是因循守旧，依着这个习惯走。所以这里就说的是安立啊，在其他地方都称为行，称为行，行就是夜行的意思，夜行的意思，造作的夜行，形成惯性的这个势力。那么这里安立了，它实际上是说呢，这个物灭复辟的时候啊，随这个过去诸行呢，这个业是现起现象来，现起现象来，比如说人死了，中阴身出来了，这中阴身它出现这个情形什么决定的？就是它的业行决定的，那中阴身就出现，假设它这个恶业多了，出现三恶道的这个中阴，那如果善业多的，出现三善道的中阴，这样子，所以呢是。止本时中业循习故，就是止于本时当中呢，所起的这个呢业循习，循习才能够安立。既是行之，未有三行熏于第八。这个三行呢，就是身行、语行、意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身与意啊，每天都要说话啦、做事啦，然后脑袋里面想问题、想事情呢。它是有一个存在的适用力量的，所以药师经里面呢比较形象的比喻，说有俱生神，俱生神就是跟着你一起，你活动它也活动，你死亡它也死亡的这么一个俱生神呢，它给你记录，做好事也给你记录，做坏事也是给你记录，它不跟你打招呼，死的时候就给你出现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了它这个三行熏习于第八了，于本时中呢，种子叶子习气，然后就成为习气了，故名安立，就成为安立，是这个样子的。成为是说为总报业即总别行，名为行之。成为是那里面讲这个行之呢是总报业，或者是这个呢总的这个呢别总别相应的这个行之，总也有，别也有，那一般呢是讲总，别的话就是一般说呢，人死了之后他这个去向呢，他有隐业和满业，隐业是总，满业是别，这个隐是隐向你去那个地方的，隐向他做人呢做了人之后哎，那么就有满业，满业就是满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找到水喝了，但是喝饱了没有呢，那不一定，可能半杯水，可能三分之一，可能一满杯水，这个就是满的意思。那得生为人呢，这个愚之贤不孝啊，各个不同，有的人智慧高一点，聪明一点，有的人的智慧呢少一点，反应慢一点，有的人呢就是说这个财富啊，这个资具受用呢比较分足一点，有的人呢就是说比较少，比较艰辛，各个情况都不一样。那么这个是属于满业，就是总别这个呢行呢、称为行之，有总有别的。那么这个安立就是说它止于阿赖耶识当中，然后在这个有无明的时候，加上这个业行，它会引发种种这个呢境，这个将道悟者未有取时，引诸有情自深处故。这个将道呢是这个呢时的作用，就是无明跟行呢、行跟时。那么这里这个时呢称为有取时，这个有取时它是由无明的复常性觉为真实，觉有我所， 以及这些业行的力量共同一个推动，促使的他这个心识呢产生一个这个去向或者是取着这些相应的境界的作用，这相应的境界跟他业行有关，不是外来也不是从别的地方得的了。那在瑜伽师地论呢讲这个生有死有本有中有的这个四个阶段过程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就论这个有情生死的时候就说的很多很多现象呢。比如说他上业的，他在死亡之后啊，这个死啊无名呢就起来啊，起来之后呢就是有我所来，有这个业行呢参与的时候呢心识就会趋向，这个时候比如说他变现这个不好的境界，看到这个仇恨的人来了，那这个时候他就这个生气啊，要报复啊，或者打人家了，杀人家了，结果他这一想的时候境界不现了，中阴出现了，是这个样子。那么出现中阴的时候啊，这是恶业出现的嘛，然后就觉得一片黑暗暗的了，那么就是有光明看到这些现象呢也是不调顺的，这个地方呢非常凌乱，或者是这个荒漠旷野，这些不好的地方，那都是他的这个心识啊，这个变现的，都是随他这个取识呢所引的，这个取识的力量一直引到啊，会引到他至于深处，把他带到要深的地方去，把他要带到深的地方去，所以这个识啊，完整的意义称为取识，无名原形，形原识，识又称为呢取识，它会去向这个呢要生的处，所以又称为将道，就是引道到那里。此事实之瑜伽第九通取六十九十三说即成为识皆为第八，就是说这个识字啊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通取六十，就是包括前六十了，包括第七十啊八十都有，所以是通取六十。那么在瑜伽师地论的九十三卷呢和这个成为识论里面的这个说法呢，就说了去向某一去的时候啊唯是第八十，只有第八十，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去后来先做主温呢，它实际上有七十的参与，不是只是这个呢第八识而已，八识它为是种子了生灭了这样的，它只是在这个刹那相续转的时候起作用的时候，这个死一刹那间这个诸识啊灭了，诸识不现起，那么它有这个间隔分位的时候，肯定就是这个呢为第八意识识，那没有这个多久，他肯定是这个无名识啊、行啊这些呢，他这个复辟性、暂避的作用，他仍然在产生，这个他不会说不产生的。如果真的能够间隔不产生，那不成了这个入灭坚定了，入灭坚定的圣者呢，这个我执不现呢，这个七识不转呢，心性所灭了。不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是有一个什么流行的一个什么经呢、叫什么同收陀罗尼什么经嘛，这个是伪经吧，就是它里面讲说这个堕胎就是杀阿罗汉，这个不一样吧，阿罗汉是烦恼断了，他不受后有，他不累投生，那说这个杀阿罗汉他只有可能是怎么样，那只有可能这个出果，或者是二果，第三果是不来的了，第三果是不还，他不来人间，这个出果会来，二果会来，但是来的话他也应该有福报嘛，我们因果的法则来讲啊，他不会说这位堕胎是被杀死掉了吧，他肯定业行不会是这样子了吧，再一个的话你也不见这个境，你也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算是这个杀生人呢？比如说杀生罪，从界限上来讲，也是要境界，还有这个发起的心识， 对这个境界有正确无误的一个认知认识，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呢，戒的这个词或者说范，这个呢标准才可能建立起来，所以那个里面是说不通的了。他只是说了这个应该没有种种想法观念，所以跟这个阿罗汉相近。那也可以说了，他这个跟无想尽的人，跟这个持无想天为涅槃的人也是相近的，他们也种种念不想了，种种想不生了，这样就是得涅槃了。那不是把这个阿罗汉的解脱境界，阿罗汉的断烦恼跟外道见混合在一起了，这个就是道理上观念上的不清晰，才分别不清楚，这个了解不清楚。如果知道的话，这不可能是说还会坚持认为这也是经典，这个是有讨论的一些问题了。那么这里面是讲说这个戒为第八，意属主故，是这个呢意属时，意属时的这个所依，友情呢生灭相续的时候支持根生的力量。当然这里是说了为第八呢，肯定主要是就它作用这个现起来讲，它比较强比较大，以它为一算为第八，并不是说其他呢就这个没有的，是这样。最初生时能为道手，将业果往生彼处，这个就是他能够为道手，就是他是这个呢强有力的首要力量，就是先行的。那么这个以这个业果的这个力量呢，就升到彼处，力将道明，就是力这个将道明，就好像一个向导一样领到去那里，你不知道路，他带你去那里，就说。就论说为本时及一时者非也，这个呢主无余期通不为意，这个主要呢无余期，主要的作用呢是第八没有期，通不为意，如果通的讲，管的角度上来讲呢，不只是说这个意，还有意识啦，其他的也有，故成非理，对法等说实为能应，即明摄之，名为将道，所望差别亦不相违，就是对法章呢有的地方呢讨论呢，他解释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啊，说能引的话呢，就能够是明摄之了，这明的话是精神呢，它有这个引导的力量，相对于这个呢，色呢，存在，所以可以立明色之，就是像有其他的说法。那这里主要讲说这个引导啊，就是讲这个有取时，是有取时。色故者为明色，色有情之体故，色呢是指这个呢，明色，就是精神和物质了。精神为什么叫明呢？因为我们这个受显行呢，这些精神的活动呢，只能安立明眼，它不是眼见耳闻呢能够接触到的，不能够接触到的。色的话呢是变暗为色，触暗为色，自暗为色，有很多说法。总的来讲就是说，它有一定存在的，互相有一定障碍的，这个生住异灭的，这个消坏的这么存在。那么这个是色法，这个色，是物质，明呢是精神，指这个物质精神呢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呢有情之体，有情之体，它能摄持有情，的这个生命存在。我们一个生命存在啊，基本上如果以人有情为中心来讲的话，它就是又有物质又有精神。那如果是说了这个无色界不一样，无色界它为是依这个类精神的，色界以下都是有物质，只是它有粗啊有细不一样，这个 人有情呢，畜生有情呢，生是最抽重，最抽重的。那如果是说这个轨道的众生呢，不一样，它色身细，天界的色身妙是这样的。当然说轨道的众生福报小啊，他虽然色身细啊，真的受苦，他这个身也是不行，也不好。所以鬼气的众生呢，你看画这个画了是吧？这个喉如针眼嘛，就像针眼那么小。肚如呢这个大骨就很大，是这样的。这恶鬼道的众生呢，他这个业性所拘束。那么这里有名色，一般说十二支骨要是以人为对象，人有情为对象来说的，也有名色，有名色之。这个呢，色有情之体，有情之体就是名色啊。放开来讲呢，就是五蕴呢，名就是受想行识，色呢就是色蕴，就是五蕴。五蕴就是有情的字体。如果是从这个纵向来讲，就是这里十二缘起；如果从横向来讲，这个范围圈来讲，它每一个生命状态呢，都是基本上这个五蕴相续，就是只是到无色界呢，就唯是呢这个呢明的四蕴，没有色的这一蕴，是这样的。为明色之五蕴具足，故名为色。色者，色之五蕴具足圆满之意，就是这个名色呢，它有个力量，能够摄持啊这个五蕴呢，慢慢成长，慢慢具足，最后圆满。所以你看这个，包括克隆也好啊，不管怎么样，它只是成熟这个物质的组成部分，但是真正要这个胎儿发育成熟啊，它一定要名色的力量，有精神的力量为摄持，它如果不摄持就死掉了。就成了一个死胎了，坏掉了，他就不能够存活了。他摄持他的话，这个力量慢慢发展，慢慢发展，他就成了一个成熟的有情众生，成熟了一个有情个体，那么他才能够圆满。圆满就是下面讲的了，这个六处啊，六支了，在这个论点里面也好，经典里面也好，就说了这个胎儿要好像三多少个七日了。300个七日还是多少个七日？就是一七日怎么样，二七日怎么样，30个七日吧，可能是这样多吧，我不太记得清楚了。那个七日怎么样？这一出呢是名色合在一起，然后慢慢呢，这个成了一个凝乳，就好像这个奶呀，烧了之后啊比较凝固，凝乳之后呢就成了这个肉块，肉块里面它是。不会说有这个什么手足啊这些存在的，然后慢慢呢这个肉块就变成一个尖团了，尖肉了，这个呢有承载一定的力量了，不会说碰到像这个水一样的流动了。那么再下去来的时候呢，就这个手足啊出现了，手足出现，再接下来的时候这个眼根啊鼻根啊这些了就出现了，那么这个再接下来的时候就毛发出现了，最后再慢慢就成熟，成熟之后呢，这个胎儿呢就降生了，是这样的。它这个过程当中啊，要它圆满的力量呢，就是明色之，色持这个五蕴具足圆满。那圆满故者，为六内处令住有情之体具足。等到六处的这一支这一节的时候，这个时期的时候，那么就是诸根已具。这个胎形呢发育圆满了，成熟，这个可以了，成熟了。那么成熟到最后期的时候呢，就是有一分大的力量做牵引，牵引了以后就是生下来了，产下来了，那么这个有情呢就会卷入下面一只，就是三分别故者，未触能分别根茎十三训三受故，就是说了这个呢会起这个处，处子，处子的话就是根茎十三合合就会生处，根茎十三合合，那么这样合合呢我们讲六根六处了，这个眼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这六根，六根就分别生六处，就有相应的这个呢训三受起。训三受起啊，这里有点意思了啊。他就是说呢这个处的是 一处之后就会起变，处了就会有变化，就是我这个根尘时啊，三合合的时候啊，它一处之后呢，就会有影像，就有影响，有了这个影像，就是训三受故，后面就会发展这个呢受行所，发展这个领纳的活动，就好像我们一出门呢，屋里面是暖和的，屋外是冷的，这一出门的时候，哎呀，这么冷呢，感觉都不舒服，又进门拿衣服，那么说你感觉到冷之前的时候，它又有先决条件，你开了门，有空气温度的差异，被你的皮肤所接触，接触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一个雏形呢，不明显，就好像我们看一个人似的，你远远看一个人到底是谁呀，大概知道他是男的是女的，但也不知道是朋友还是不朋友还是什么谁，是吧？他再走得近一点的时候，这个清楚了，哇，这个就是那个朋友。所以这个触跟这个受啊，它有这么一个关系，它有一个呢先一触变，由远及近就是开始有受生，这个受其实就是把这个触变的这个变化了，把它这个接纳进来，接纳进来的时候就跟你顺不顺，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这个人呢，远远的看他走得越来越近的时候，那就产生这个认识了，这个是熟悉的不熟悉的，那么这个受的话呢，就是可接近的，不可接近的，这个呢觉得一般的，他没有这个呢比较心，就是差不多，这无忌这个熏舍受的，就会形成后面的这个呢舍。此解处之，未根尽时，非一名三，就是根尽时啊，这类是三个，不是一个，所以称为三。此处令三分位差别，这个呢，处的话呢，就起的这个三分位差别。你在这个六处的时候啊，它是圆满啊，圆满了有了六处啊，它没有起作用，但是它一生下来一降胎的时候啊，它就有这个境界线。接触这个外部境界，所以如果从这样一个分位的话呢，依护法论师的唯识观点呢，更加合理一点啊。这你胎儿在母体的时候啊，他不接触种种东西，其实他有没有接触，是他六根成熟的时候，如果以细微相观察啊，他也是有所变化的。所以胎儿的话，现在是有这个一些方式啊，就是说。他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有高兴不高兴，有欢喜不欢喜，他相应的有一些这个认知，只是这个力量微弱，但是他脱离母体的时候，这个就比较明显，所以他这个就会呢建立三分位，这个能所的这个对立相呢会更加强烈一点，更加强烈一点，这也跟我执一样的啊、哦，其实人的我执呢，平常的时候啊，没有什么事啊。吃饭睡觉工作了，就是循环往复的了，我这不是很强，但是呢，就是说今天这个两个人遇到一个事情都非得要争执一方，不是你对就是我错，那这个时候啊，就强烈的自我意识起来了，这个我一定要争过你，我一定要赢过你，那我这就很强烈的现起来了。平时他有没有睡觉的时候都有，不是没有，他这个第七识是时时有，那一维持的角度上来讲啊，当然一这个声闻里面来讲，那不利七十八识那也是有，但是以这个意根为持续的，那么就是说他这个不明显现起，那么这个能所对立啊，也是当我们面临这些差别境的时候，差别相的时候，你这个决定这个主导性对立性就很强了，能所性是这样。那说你不加观察的时候呢，或者是人的这个心啊处于闷结位的时候，比如突然这个禅师里面讲说道得也三十般，道不得也三十般，有的人就晕到了，那这个境界就不知道了，他这个能所对立不明显，当然还有修定的时候有一些境况下，修的修的就出分边界没有了， 他不知道找到哪个方向去，都找不到了。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好像没有能所，实际上有没有能所？还是有能所。前面讲到是说了，这个观境无所得了，实无所得生了啊，这个一重一重观察了。今天没有讲那么细，要是对这个入无分别相，也像这个变法法性论里面讲的那么细的时候呢，还有很多问题。他有这个嘞，所智相，有能智相，有这个嘞，真如相，有这个无分别智相，有四种相应当于，分别是粗相、中相、细相和常随逐相。这个粗相是所智相，中相呢是能智相，这个真如相是细相，这个无分别智呢是常随逐相，这四种相。所以你在这观观观，如果你首先是对唯识一啊、三界唯心呢、啊、思所变现呢、道理上没有会，所以听的时候也是有点好像隔靴搔痒一样的，不到位，不到这个风味。但如果你稍微有点摄入理解的时候，所以你整个思想观念就改变了。你生活当中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一方面你要劝习成熟善心，一方面的话你要劝习成熟超越这个能所，超越这个对待，观察这所对待的境内跟心识影像的这个极其明显的关系，那么就是越来越超越能所了，能空所空了，这个时候就会起相思影像，他觉得好像没有能所了，实际上有没有呢？还是有，还是有这个能所。所以这里三分位啊，这个处的时候令这个三分位差别，差别就是有比较性的，有这个不同性的、差异性的这个现起，出现，迅于三受，也就是迅啊，这个有这个三受，或时是乐，自不苦不乐，就会有乐受啊、苦受啊、不苦不乐受啊，处从功用以利其名，处的话是从这个作用上来讲的，从这个功用上来讲的，利这个名。名三分别，说有这三分别了。此同对法处事加义，不同为实。那么这里呢就是依这个对法处事加义，就是从这个对法论呢，这个义呢相同，不同为实。所望别故，然对法本文转通为实。释迦视同此处，就是这个解释了跟此处呢相同，这个地方就不讲那么多了，这个大概意思就知道就清楚了。受用故者是讲这个呢，受之处之后呢有受，未有受之领纳为训，非爱禁锢，就是由这个受字啊，领纳种种禁，心里面呢有违训的，有这个呢非违非训的平等的，就是三种情况，那么就是苦受啊、乐受啊、不苦不乐受啊，三受，像这个俱舍论里面还有讲说，生下来的时候，到两三岁之间呢都是处。他只有处为主，两三岁之后啊，到几岁之间，五六六七岁之间呢，这个时候呢是这个受是这样的，然后再慢慢往后发展，才是这个嘞，这个爱才是这个取，好像是十三十四岁的时候才开始爱，有这个嘞爱之，然后到再下来的时候。这个就有取值是这样的，是这样一个发展的。此解受之如翁可解，然九十三等受有二种，就是九十三卷呢是瑜伽师地论里面讲的，受的话有两种， 依艺熟境界，就是受的话有两种受，一种受呢是艺熟受，一种受呢是境界受。因为九十三卷的话，这个瑜伽师论里面呢，他对于生命的这个心理现象呢，他有一些地方呢，他讲的更加细微，分析的更多。那么这个受的话，我们一般总相上来讲，就是说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个三种受。他这里讲说，有二种的话呢，是从层面上来讲。这个层面上来讲是有两种，一种层面呢是这个意熟受，意熟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们呢，感到这个果报所产生的受，就好像红叶现在天冷了，有的人他不怕冷，他觉得不冷；有的人很怕冷呢，稍微吹吹风就感冒了，就受不了了，他觉得很冷。所以这个是他意熟报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天寒地冻的，像这一些动物啊，它不会怕冷的，但我们人是不行，我们人非得要穿很多衣服，穿很厚很厚才能够御寒，不然的话也不行，所以它这个是属于这个易熟的力量，参与，然后有这个受，这是一种。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境界受，境界的力量所以形成的，那么就同样一个易熟受啊。不同的记忆，这个同样一个艺术友情呢，它不同的这个背景下状况下是有不同的受的，所以这是第二种受，就是境界受，艺术受是我们果报所感的，境界受呢是现前认识所产生的，现前的反应所产生的，就像我们人这要喝多少水呀、怎么样的。那其他动物它不喝水，像有些这些虫啊，它吃这些有的吃木头的虫子是吧？这木头里面哪有水呢？那我们人就看不到水。当然，地水火风是它是聚起的，还是有一点的，只是这个水特别特别少。它也就在这个木头里面一直啃一直吃，它不用喝水。那我们人不喝水就不行了，你吃点东西啊等等啊，要是吃饼干的这些干燥的东西，你不喝水不行，不舒服。它可以，所以它这个易熟受是不一样的。那境界受就是我们生活里面反映的认识的，所以两个层面，两个层面。如唯识说了，以上五知总别体性，不想杂乱，所有正觉皆如唯识。就说这个上面的五知啊，总别体性，若种若别，种种的内容，成唯识论里面呢有讲，讲的有条理，分数的很细致，不相杂乱，那么所有的正觉了，就是不懂的地方，这个关键关要的地方，在唯识里面呢，可以去呢涉猎，可以去了解，引起故者。未由爱力，令先业所引，后有的起，这个引起力啊，就是指这个爱之，这个爱之的话呢，就是爱着，有受啊就有爱了，这个如水润固，对法灯说，是能生之，以利其名，虽取有之。意是能生，彼从圣意，别立其名。这个引起之呢，就是他有这个爱，有爱的话呢，他就会这个相应的呢，有取。这个爱的话呢，他就是也会滋润呢、增长呢这个业行的，助长这个业行的。就我们相应有这个受啊。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在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呢，就有爱之，就与这些乐受啊相训的境界呢，它起这个贪恋，所以这个贪恋呢，跟意熟受、境界受都有关系，意熟受就是它有相应的这些喜欢的，比如说牛它喜欢吃草啊，这个有一些动物喜欢吃昆虫啦，它不是像我们人这样说。其想要杀害呀，他把这些东西就是干成是他的食物， 这是他的这个衣俗受啊用所决定的。然后他吃饱没吃饱，吃到没吃到，有多有少，这是境界受不一样，就有种种差别。那么有了这些受的时候，他有乖离欲的，就会远离。有这个和合欲的就接近，那就是有相应的这个呢贪想爱想，这为滋润。滋润的话呢，他这个又会这个呢引发这个呢有滋和这个呢取滋，就会引发后面的这个呢业行，引发这个业行，才能够为生种种业。从这个爱开始，那么从这个爱开始有种种业的话，它也会引未来的这个果啦，感未来的这个果啦，所以是引起之。而无爱呢，就是说了，爱不重不生娑婆，无缘业不生，无缘思不生，它以爱为缘，这个有这个爱的作用起来。那么这个下一支呢，就是连复故者未取之，令时啊缘顺欲等连复生故，就是种种取，这个时候他就有种种的境界的取啊，有这个爱的力量滋润的时候啊，那么取的话呢，就是这个顺着这个方向呢欲啊发展呢，他就会有生。此即取之，未有取力定现实等缘欲我与借鉴许欲连复，未来后有之生令其不断。这里有取之后啊，它会生未来后有，不是都只是讲这个现在，现在的话是过去啊，熏集，前面讲安利，它就是直到这个把它种植在这个呢八十田当中，有这样种子的力量。那么现在这个爱取啊，就是未来的无明行识这些发展的呢推动，它就有这个呢未来的行要出现。现在就是有这个取的作用呢，产生这个呢有那个取的话呢，那就是这里讲是这个令现实等缘欲我与借取，取欲连复，未来后有之生令其不断，取名连复，欲我与等是有漏因，不乖当有，能招后生。这个欲取我与取，这个借取见取等等取，这些取的力量，它就会形成引发这些业行，那将来呢，它就继续了转身呢，不得这个呢超越了，它是有漏因呢，它不会能够为离系，不能够断除当来有，能够为招这个后生，就是以后的这个呢生命，故名为顺，所以称为顺呢。取令时连复当有，就是由这个取的力量呢，它就会连接起来，就是把它连到后面去，引发这个当有。对法论说了，有取时者，有漏时也。取是漏故，诸是于彼，这个烂作一端，皆是邪说。有取实者，这个皆如此之。这里的话呢，就是引这个对法论，对法论当中呢，将有一个呢，有取实，有取实呢，又称为呢有漏实，这个有漏的实，这个呢，当中什么叫有漏啊？那么这个取就是有漏，它有种种取。就会有种种业心，有种种业心呢，将来就会滋润的烦恼啊，这个滋润业了，形成烦恼啊，诸事于彼乱作一端，诸事于彼呢，就有种种不同的这个 这个诗啊，就是论诗了，或者是外道啊之类的，乱作臆断啊，这些种种其他的，就是说，皆是呢邪说啊，就是有时邪说，有取实者皆如此之。有此实的话呢，以前面所说的这些臆，这个呢就可以知道了，就是他这个呢有取的力量，让这个呢现实，这里是从唯识义的一分呢也有讲的啊，就是练现在这个时呢，圆我与借借，就圆这些取欲连复未来后有，就是现在在继续宣发这个呢后有的力量，形成未来生命的这个去向趋势，是这么一个意思。现前故者未有有力，令以作业，取与后有诸异熟果，得现前故。那么这个现前故者呢，是指这个有之了。有之呢，就是有取啊，有爱呀、他制造啊这些种种业行的力量呢，那么就是已作业了，这些已作业它形成趋势推动，能够感后来的异熟果报，使令后来的这个异熟果报啊，能够在现前，在出现，就现在这一生，这布施了、持戒了。或者是杀生了、偷盗啊、妄语啊种种，那么就下三恶道啊，将来三恶道现起了，或者将来天道现起了、人道现起了，那么这个是有之的力量，此解有之，昔在力行时，取有后果，名为取业，当令起行，名与业，由爱取力，令先已作之业。取与后有善，取与后有善，易受果报，得现前故，故名呢现前。那怎么叫现前呢？就是说了，这个有之的话呢，它从这个过去来讲呢，是力行，就是有这个行的业，这个行的业呢会取后果，这个。力行呢，就是指这个身行呢、语行呢、意行呢，它总集成了一个力量的嘛。那么它在过去的时候呢，这个称为行；在现在的话称为有，现在的有呢又取未来的果，后来的果。所以这个无名行缘缘识色，无名缘行行缘识色名色了色缘起啊，它是辗转相续的，无明行呢是过去的业，过去的烦恼，爱取是现在的烦恼，有呢是现在的业，那么发展到未来的时候啊，现在的爱取又成为无明，现在的有呢又成为行，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讲呢，昔在行时，在昔在力行时，这个呢取后有过，名为取业，那么这个果的时候要让它现起来，令它现起来，现起来的话就名与业，它已经现起来就是给它了，没有现起来的时候呢，它就是呢称为取，我非能够去向能够取到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如果活动起来了得到了，那就是给到了这么一个作用。这个就是业的这个呢形态状态。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些。